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十罗波罗蜜清净功德当中，远离生三行的寄送，然后进一步啊，依这个寄送呢，说相应的这个内容，是曰：此下显示斯波罗蜜清净功德，就说这个颂呢是显示斯波罗蜜清净功德的开始。那么这个偈颂此偈远离生三恶行，就说这个偈颂呢，就是说生的三恶行的远离，菩萨于自生自财自眷属中有大悲故，善恒欢喜好施于他，况于他生他财他眷属中三种远离行而不净守耶？那么这个意思啊，说得很明确。就是菩萨依大悲心故，于恒常时啊，都愿意对于自身自财自眷属，布施出去，饶益于他有情，饶益于他众生。那么对于他众生之身，他众生之财，他众生之眷属的伤害。这样的事情，就是更不会去做了。本来就是要利益的，怎么可能还去做伤害的事情？那就是所不应为、所不用行的了。那么这个三种行呢，不善之行呢，都会远离，而能够持守。这个是生三行。那么这个戒当中呢，戒的意思本来就是调伏，就是调制、调伏，这个印度当时候的习惯呢，就好像这个野象，又驯化它的是怎么驯化呢？就是给它一个钩子钩住啊，那如果它不顺这个相应的意啊，那就拉住这个钩子就会痛啊。他不就折回来啊？按这个驯象师啊所说而行，不做违犯，那么戒就有这样的意思，那么依这个所不应行来鬼换自己的身心行为，使自己不违越。就不跨越这些范围，而做有罪的事情。那么经过这样之后呢，这就自心调伏。那么这个下呢，就由这个钩子啊，相应的刺啊，使它转回来，依所说，就是依这个驯象师所说而行。那么这样久而久之，就被成为一个。能够胜任种种事情的大象啊，那么我们的心啊驯化之后呢，就会能够有增上力，成为一个调柔的有情众生，能够成熟禅定、成熟智慧。就有这样的作用，这个所以称为调柔。那么戒的这个基本呢，是一缘起，友情的这个生命现象，对等的不相伤害为基础的，就是不邪淫、不杀生、不偷盗。那么杀生是对于生命。偷盗对于是资财，邪淫是对于眷属，这三者而说的， 那么自杀道淫，生的三种戒性，那么菩萨，乃至生命都可以布施，何况是伤害的事情不要去做呢，就更不做了，那么这个是第一。既曰不顾五级平等，无畏一普施，悲极有何因，恼他而忘语。那么这个是远离这个语的恶行，这个语的恶行呢，就是有四种的，就是妄语、恶口、两舌、绮语，这四种语的恶行，那我们基本先介绍一下。这个妄语的意思就是欺骗的话，就是看到的说没看到，做过的说没做过，这个比如说把人东西偷了，因为贪心的缘故啊，那么人就是找啊问啊有没有啊，那么自己又隐藏起来，把它隐藏起来，就说没有，做了也说没有。那么这个就是妄语，那么有时候是不实之语啊，为了这个东西呀、或这个产品呢、别人喜欢，把它销售出去。他说有没有这么好的作用呢？拍拍胸脯说有，一定可以的。那么他就把这些东西买走了，那么这个就是骗人的，这个也属于妄语啊，凡属于妄语，那都跟是烦恼有关系。那么是第一种。第二种呢，这个恶口啊，就是我们讲不留口德，说伤害人的话，恶毒的话，都过去讲，这个恶语呢伤心，那么伤得入心了。那么这个刀口呢，它只是伤身的皮肤，伤了没多久就愈合了。那么伤心呢，伤的人就恨你啊，恨而不休啊，就是放不肯这个放下，那恶语伤人，恨不休，那也是不好的，这骂恶毒的话，这个揭人的疮疤，嘲笑人的短处啊，那么这个都属于是恶口。恶口呢，有慈悲心呢、有善心的人呢，不应该是恶口。那么两舌呢，就是挑拨是非，就我们有些人就喜欢说是说非，跟着某某人说，另外人对你怎么怎么样，你别相信，他都是假话，都是怎么怎么样的，实际上呢他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可是呢他就会喜欢添油加醋，或者本来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渲染一点，你包括有些法律诉讼呢都有点这样子，就是会把一些不实之事啊，不像从某个方向上引导加一点，那么就是最后啊，那当然呢，从加一点本身这个有点奇遇，但如果是说把两者这个双方的关系弄得对立起来，弄得有嗔恨有烦恼起来，那么这个就是两舌，两头话不一样的说，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奇遇。这个奇遇呢就是说一些话呢让人家产生烦恼，这本来人就不动心想偷这个东西的，可是这人一说啊，这一讲啊，那动心了，起恶念了，起恶意了，本来是不恨这个人的，那么被他这一说啊，那么起了嗔怒心，这个也属于是奇遇。奇语，那另外还有一些呢，言不及义的话，废话，这也尽量不要说。那么就有四种。那么这里先是说第一种， 与的过患要远离的那种，不顾及平等，这个就是起妄语的因缘。你说为什么会说谎话骗人？就是这个嘞，菩萨是不会有的。为什么菩萨不会妄语呢？不顾他可以生命都不施给众生，而为利益，而与帮助，那对于自己的生命呢是不会顾惜的啊，不会贪生怕死啊，怎么所以他说话呢绝对是如实语。像我们有的人呢，你不能说或者怎么样他就威胁你，这个人就害怕了，他敢说真话了，不敢说真话了，顾及生命，平等呢，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呢，利益一切众生就是利益自己了，所以爱他如己，没有自他之别，是平等。无畏呢，心里面没有怖畏，不会怕王法啊，等于王法所加了，我不敢说了，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菩萨是不会打折扣的，不会俗手是这个俗舌两端的，不会的。那么还有是怎么样呢？求财，就是普施，它是财物要布施出去的，不是说要求得人家的财，贪恋人家的财，然后就说不如是之语，那菩萨不会有这些，所以呢，能够以一切物施一切众生，以大悲心为依，那么这样子的这个愿心和这样的行为，他怎么会想到要去骗众生呢？就没有骗的动力了，因为这个动机不存在呀。但是我们为什么骗人呢？那就是因财呀、因利呀等等这些事情，就是骗人。那没有这些的不骗，那么这个是寄送的大概之一，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四曰，那就是依这个寄送来做具体的阐述，此即名远离妄语恶行，就是欺骗的话语，不实的妄言。这个从戒行上来讲呢，就是一种呢，恶行，罪恶之行，菩萨不起。那么防起妄语有四因缘，那不顾及平等，那是菩萨正面。那么反面就是，凡夫烦恼妄语的情况，那么就是依四种而起。有四因缘，第一个为自利故，念生命为自利故，意为自利，念生命故，就是贪爱自己的生命，所以比如说有时候恐吓你，你不要说真话，你就要骗他说谎话，否则的话呢，就我就会拿了你的小命，那就一担心呢，就不敢说真话了，就让这个事实给扭曲了，那么这个是恋生命。二为利他，利所爱故，就是为利他，这个利他是什么呢？自己所爱的，比如说你的小孩子， 你很爱着他，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谈论一个人啊，你爱着他，那么他有什么这个做错的行为呀、那你就怕别人知道，就为他掩饰，那么这里违利他了，不是说菩萨那种平等普利，利他友情的利他，这里是与所亲爱者选择性的，这比如说我看这个人我就顺眼，我就喜欢，这以他有什么罪行什么过错的时候，当别人问及的时候，我说没有的，不是这样的，他没有做什么什么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利他，他这样的利，爱染之利，爱染来利他，那么这个也非打妄语，也非打妄语，甚至于恶人先告状，强之着理，反过来说别人不是，而不是说自己这个所爱者不是，那么就更加恶劣了，更加严重了，都有。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为不为，不为什么？具王法故，王法，就是规定了什么什么事情，应该如何如何，你们不得妄言，那么一听啊，这害怕了，我这个不敢说真话了，只能说假话，说空话，说谎话，那就是为王法。那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法律，那么有时候要如实，比如说一个事情阐述举证，但是这个当中呢，它有一些走偏锋的层面呢，你一说了之后啊，也把你也抓进去，这个人就不敢说了啊，这个就开始跟着这个别人怎么说，他也怎么说。不加检责，不能够如实语，不能够所谓的我们一般世俗间讲的伸张正义，他不敢讲了，该说他不念了，为什么？有王法来制裁他，也禁止这个事情，所以就不为害怕，这个是第三者。第四者呢是为求财故，有所虚故啊，所以你看那个什么周记粉齐湾那件那个文章里面所写的一样的，他说自己是个美男子，但是他自己也清楚陈北徐公是美于他的，可是他的佣人啊，的夫人啊，他的这个下属啊，都拍马溜须说你呀、美于陈北徐公，你比他还美，那实际上他有没有？他清楚的，所以他后来就，去齐王那里，去进言的时候啊，就是讲要敢于面吃寡人者，面吃是什么？这不是拿个棒子、拿个锥子去吃他一下？过去讲面吃，就是说能够直接，不顾颜面，当面能够指我缺点的人，我要赞赏他，奖赏他，这个时候才有人敢说真话，不然的话都有求于我，就是这个周记嘛，他是当官的嘛，所以怎么样，有所需，这里讲求财是总义，有所需，有需要，所以你没有那么好，我也会说违心的话，你就那么好那么好，你比城北徐公还要美，那菩萨有没有这个了？没有。但是凡夫在这些四种情况当中，难免会有。炼制生命的时候啊，谁敢说舍身取义，为了真理等等怎么样？这个菩萨就不如此，菩萨就可以，世间凡夫众生的烦恼深重，能够减轻就不容易了，所以有所虚故，菩萨不尔，那么就进一步讲菩萨的这个远离妄语， 戒行的动机，菩萨内在的心怀，怎么样呢？一者不顾，不恋生命故。这生命是什么？是我们宿世因缘感得的人生，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来这个世间，那么过个几十年就死了。那么从菩萨的话呢，他是能够从生命的相续因果的事实深深信心，所以他是能够知道决定如此的，是不敢有丝毫的违约，所以宁舍生命也不舍戒行，也不坏戒行。为什么？你坏了身体啊，固然这个生命就结束了，可是你坏了戒行呢，你要承受更大的痛苦，堕到恶道里面去。另外你对于友情如父如母有恩德者做了大伤害，所以菩萨决定不忍，是宁舍生命也不会妄言的，也不会妄语的，是沉思于者。所以他怎么可以忍可以行这个妄言呢？所以不恋生命，这个慧生要这个呢高于，要优于一个肉身的。我们这个一般的生命是不顾虑生命，所以你看古代禅师这个使者国王去派去考验禅师的，要请禅师去供养，禅师说不去那我们现在是赶快就要去了还不去呢，那么使者就说不去就拿头去那头去，他就把头伸过来砍吧，他可以承担，可以放下，是当然呢，死者不会真的砍头，那是已经吩咐了，就是考验一下的，那么就是不顾生命，不恋生命。那么第一个这个妄语的动机没有了，这你不可以用生命来恐吓他，就让他说不食之语。菩萨决定不如此，而说妄语。第二者呢是平等，他生与自得等心故，就是这个，就是自身他生都为平等，所以菩萨是普利一切有情，不于其中，见则有轻有怨有中庸之差别，就是有中间的，没关系的，就是一切众生都如自己的手足一样，如手如足，足要互助于手，手要爱惜于足，比如足受伤了，手就去绑。这个手要受危害了，足就会这个逃，就是告诉你这个脚呢，它就一定会走到这个安全的地方，不受危害的地方，所以手足这个呢，互相呢帮助，这二者是平等，就不会像前面唯利他，利他怎么利所爱故，所爱的。那么当这个所爱最爱谁呢？最爱自己，然后爱屋及乌，又爱了某个人，又爱了某个人，选择性的这种爱呢，它是从自身的延续扩展。那么菩萨呢，是以广大缘起智慧心行所展现出来的，一切众生就是息息相关的因缘，爱护众生就是爱护自己，利益众生就是利益自己，那不是从自体自我出发的，那么这个是二者他不会有。第三者是无畏故，就是离五部位，就是种种这个部位啊，菩萨呢都离，不会有这个嘞 恐怖，不会有这个害怕，比如说不活啦，这个嘞，种种事情呢，菩萨不会有这些，能够所影响到，不会影响到菩萨，这个是乃至于王法，菩萨也不会不为这个不为权势，不为王法，菩萨也不会，这为什么不会？因为他知道因果法则啊，不会因为恶王这个邪智他就说不道德的话，不如实的话，这生命可以这个受到伤害呀，但是你的对众生伤害因缘的这个错乱是不可以的，是不可以的，那要受到更大的危害和影响以及对众生的这个伤害影响那么这个是第三者第四者呢是普施普施，以一切物施一切故以一切故那这个就是普施，所以这个众生那个众生任何一个众生都是菩萨爱护帮助的对象，所以不会厚此薄彼那就不会，为什么呢？为求财故有所虚故，那有什么虚呢？就没有这个趋炎附势了，这个高下之别了，菩萨没有，菩萨不求于种种财力，种种这个物质，种种势力，他不求于此。所以而且的话呢，会将自己所有一切施与众生所以一切是一这个一切物是一切故，所以他怎么妄语呢？就不妄语。菩萨悲悯恒生，复有何因而且妄语菩萨这样的悲悯心还有什么会去需求索求从而生妄语呢？这不会有所以大乘的菩萨道是以什么样为根本呢？菩提心为根本，菩提心当中是以大悲为根本的大悲心这个大悲心我们学佛法了，了解了那么多，前面还有发心品等等就知道的了就是利有情成佛之心，大愿心是非常殊胜，虽然还没有证入空性，还没有成就无上菩提，可是这个广大的志向，高远的目标形成了，建立了，那么在他的生活背景当中这个生活动机当中就是无限广大的，所以他的精神力量是无限的充满我们一般的精神动力怎么样没有读书想读好书，读好了书弄个毕业证毕业证弄好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工作就做点事业，做点事业成个家庭慢慢老化如果这样我就会好，如果那样我就会好，结果每个如果都经过了，但是最后呢还是一无所获，茫茫然那么疲惫了或者是更加膨胀了疲惫了就麻木起来，更加膨胀更加膨胀了就癫狂起来不麻即癫，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的精神在这个当中旁结困顿那么如果他有了解菩萨的精神世界，菩萨的追求 人生哪里会是困顿啊、无聊啊、灰暗啊、无意义啊，它是永远永远都是向上的、积极的、努力的。所以精进前面讲到六波罗蜜自利功德了，就讲过了，利他功德就讲过了，就是为正杀烦恼贼，不屑于这个嘞停顿，不会这个停顿下来，富有和婴儿求安，第一个是远离妄语心。那么下面是其他三语，平等利益作大悲巨大鼓，一情成熟生，即远三语过。这一个记述呢，就是菩萨呢，他对于一切众生恒作平等的利益，所以他为坏众生因缘、坏转所因缘呢，不会，而且要想一切众生能够离苦，他怎么会说恶口的话，让众生起烦恼、起嗔恨、起这个嘞苦恼不会，而且菩萨是要成熟众生的解脱大道，成熟众生这个嘞成就无上菩提，那更不会说起语，就让他引发爱着贪恋嗔恨我慢疑虑诸如此类烦恼的话，就不会说我们有这个菩萨大愿心呢，就会远离。那没有这个时候呢，那么就不会策发反省自己，能够自我减少烦恼，调愈自己的内心，由此乃至于帮助众生，这不会这样。那么就在生活里面起种种烦恼啊，自己烦恼的不开心呢，你就想别人也烦恼烦恼，那么就说一些话之后，让别人也起嗔恨、起疑虑，那么就交织这个当中，这世间生活呢，很多时候啊，人皆如此，不是某一个，不是哪一个，多个，大概都如此，除非他熏习善法，以及呢像这样《大乘庄严经论》里面所说的大乘教法，才能够改善于他。是曰：此即名远离愚善与恶行，就是这个偈颂呢，阐明什么？远离其他的三种与恶行。菩萨于那三种与恶行就是两舌、恶语、绮语，这个已经讲过了，两舌、恶口、绮语啊。那么下面就跟这个三重呢一样一样讲。菩萨于一切众生恒作平等利益，岂欲坏他眷属而作两舌。第一个，菩萨的利益众生呢，他是平等利益，没有这个呢怨仇，没有这个所谓的比较亲爱者，也没有说与某些人叫漠不关心，都是平等心对待，要利益所有的生命，不仅仅是人类、虫鱼鸟兽，一切这个海上飞、海里游的、天上飞的，这个陆地上走的，水陆空心之类，以及人非人等非人鬼神之类乃至于天上色界、欲界、天等等，菩萨都做利益。那么这个放两舌，当然是我们欲界人呢，可以解言语嘛，所以才能够两舌了。如果听不懂话，你说了也没有用。所以这里主要是人有心，那坏他眷属呢，就是这个看到这两个人，这个是朋友，那个是怎么样，那么对他们有不高兴的时候，就加话在里面，让他们制造矛盾出来，最后产生斗争，那么这个就是两舌。 菩萨不做粮食。第二个，菩萨大悲恒欲拔除一切众生之苦，于他苦中即生不惧，岂欲为苦，于他而作恶口。这个第二个就是指菩萨会远离恶口的过失。他怎么远离呢？这菩萨他要拔一切众生的苦的，就是见众生之苦如己苦，就好像自己的苦一样的，他不愿意众生非有苦，所以他见了众生的苦呢是不忍心的。那么恶口的话呢，就是带着这个仇恨呐、不满呐、就开始骂人的话，有的时候这个心烦恼心来了，嗔心来了，可是又拿人家无奈的时候，就骂几句，说刻薄的话，说狠毒的话，说的人家心里面呢，就是起了恨呐、起了烦恼啊，或者是挖苦人家，本来人家已经是很痛苦了，比如说有什么短处，有什么过失，有什么缺陷，哪壶不开提哪壶，说话讲的，那么反而要说对他刀口上呢再撒把盐，那么增加他的痛苦。那么菩萨有悲心，那就一定不会起这种恶口的语言。菩萨怎么样呢？会宽慰众生，鼓励众生，赞许众生的长处，那对于有过错呢，就是规劝、安慰、鼓励，让他能够改邪归正，就是苦口婆心，不是愤而起恶毒之语，这个毒舌如刀，刀子嘴，不会这样子的，所以离恶口之过。那么这个是第二重。第三重是怎么样呢？就是菩萨远离绮语。菩萨恒行正行，恒欲成熟一切众生，岂欲不成熟他而作绮语。这不成熟他而作绮语是什么？毁淫毁道的术，你比如说现在有的什么自杀手册，写这样的书出来，那不是误导众生呢？这个无视生命的珍贵，然后伤害、自残、自害等等。那么有些虚张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让他起欲心的、起烦恼心的写作之类的，那么这个也是绮语之流。菩萨心生这个嘞清净，能够勇猛精进，要怎么样除掉内心的贪嗔痴，以及帮助众生获得烦恼的断除，能够身心成熟清净自在，那肯定是跟着说如实语、说真实语、说如理如法之言语，自然就不会说绮语。这个绮语众生听了是障碍，就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呢很污染的，各种绮语啊四处纷飞，所以哪容易清净呢？不容易清净的。那么要是菩萨的话呢，他是做正面的倡导，会远离这些。所以四个菩萨能及远离此三语过，所以这菩萨呢他是极其的远离这三语过的。那么这个是语的三种，加上前面一种妄语，那就是语言的四种过患，语业的四种过患，菩萨远离，都是依这个大悲心为根本。那么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意的三种过失。第一，普世即有悲，即善缘起法，何因不能耐？异地三烦恼。我们异地就是心意，这个心意啊，就是一个大地一样的， 这人的思想活动、心理活动，前灭后生，念念灭，念念生，层出不穷，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认识，就只要你去接触、去学、去了解了，这个世界无边的，这个想法也是无边的，那么这个种种心理活动呢，它就像这个大地一样的，这么内心的思维呀。你看那个大地呀，虫鱼鸟兽、山川河流等等，那么多啊，都是依大地而有。那我们这些种种想法都依大地而有。那么这个异地，从凡夫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有三烦恼，就是三根的贪、嗔、痴。那么普施的话呢？就是于财、于生命、于眷属都能够布施给他有情，那么还不爱着吗？就不爱着，那么就是离贪心之过，有悲，就是大悲心，就是慈眼视众生，悲悯邻友情，那么这个就是远离嗔怒之过。那么这个极善缘起法呢？佛法的核心的道理就是说，诸法缘起，因缘生，因缘灭，因缘显现，因缘相待。那么菩萨能够如是地审地观，那么就离种种邪见、种种恶趣之类的痴心、痴烦恼，就是积善缘起法，所以这个何因不能耐呀？异地三烦恼，什么因能够让菩萨不耐三烦恼呢？就没有因能够令菩萨不耐三烦恼，而被三烦恼拖走，就不会把菩萨拖走。我们凡夫啊，没有这样的愿心，没有相应的智慧，就是被贪嗔痴拖下水，拖下去爬不起来，所以这个，能耐就是他有力有能，能够承担，你就是大猛风要吹，吹不走，你就是一个大的水窝了，溪流啊，要把它吸进去。漩涡的流也把它吸进去，它吸不下去。菩萨有沉浮，就是往上浮起来的力量，就是相应的悲怨智慧心行。那么是曰，解释相应的是曰，此即名远离异善恶行，就是这个技术呢，就是说菩萨的这个斯罗清净功德的意清净，我们持戒的最高境界就是心意的清净，最始发的境界就是身的清净、语的清净。那么如果从标准来讲，当然是我们要看其行，然后来做判断，进一步，依这个意，它的起心动念才能够最后决定。可是如果从核心的层面呢，就是他能够于心意不滋生烦恼，而心意不滋生烦恼就不发起了，因为这个是语和行动的这个策发中心，就从这个根本发出来的。所以是曰，此即名义远离异善恶行，怎么远离贪恶行呢？菩萨要普施一切物，故离贪烦恼，那么一切物都要布施，那还贪什么呢？没有贪的，没有贪可依托的、贫瘠的，所以这个是远离贪烦恼。第二个呢是远离嗔烦恼。有大悲故，离嗔烦恼， 大悲呀、就是不忍众生苦，怜悯于有情。那怎么还会与有情升起嗔心呢？这发菩提心的界限呢，就是他经过观修之后能够与心意当中相续，不加这个起意的这个作意啊，且这个强制性呢、就能够升起对众生的爱护帮助利益，这个才是菩提心发起来，就慈心相向，不是有烦躁有嗔恨有不耐烦这样的心来相向，都不是的，那么是离嗔心过患，那么由极善缘起法故，离邪见烦恼，离邪见烦恼就是离痴心的过患，见缘起烦恼，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尽嘛，离断离禅嘛，不落断禅而见，邪见，邪见就是无善恶业，无至于圣者，无解脱，是一种断取的错误认识。那么善缘起法者呢，都非缘理，所以菩萨能够对治贪嗔痴三种有罪恶的行为，有过错的行为，如是等破戒对治差别，是菩萨清净功德，就是这些种种啊，都是菩萨了于破坏戒行的这个嘞种种对治，身的对治，语的对治，意的对治，都要菩提心呢，大广大愿呢，利益众生的事行事相呢，来调治，来调伏，来去除，那么就具足戒清净功德，就是戒清净，菩萨的戒清净，那么下面呢，是指忍辱波罗蜜的清净功德，即曰神者得意想，苦事喜想生，菩萨即如是，忍谁何所忍？那么这个菩萨的这个忍辱波罗蜜又是怎么一个清净法呢？又是如何的清净呢？就是神者得意想，就是对于众生损害菩萨，菩萨会想为饶益，怎么饶益呢？正是友情对我这些比如说诽谤啊，肉体上的伤害呀、给我一个机会，给我相应的因缘，成熟我的忍辱，成熟我的忍辱波罗蜜，就我要感谢他给我这样的机会，难道不是吗？所以菩萨他就这样子如是观察，神者的意想，苦事生喜想，这菩萨对于受苦的事情呢，他心里面生欢喜，我们讲刚之如饴，以苦为乐，那菩萨这个以苦为乐是怎么样呢？他从利他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要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于诸苦事呢，不以为苦，菩萨有这样的想法，那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抗忍？不能够容纳接受呢？没有，这菩萨忍辱清净呢，忍辱波罗蜜清净呢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偈颂大概就这样讲了啊。实质上这么一解释的时候呢，就基本上会能够认识菩萨何以于 苦与害，安然驯兽，不起嗔恼，如是心得清净，满足忍辱波罗蜜。这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就是菩萨的认知，菩萨的心态是那么的高远，不是站在我们这个小范围个人的得失、自体的爱着，这样的角度出发的，这样的角度出发呢，肯定那人对我伤害我是不客气的，会以打报打，以嗔报嗔，你发我脾气我还要发你脾气呢，你一打我一顿我又打你十顿，那么这个是以自身爱着，以小范围呀，烦恼所使的想法，就被烦恼拖住了，他与烦恼不能耐的，那自然就不可能忍辱波罗蜜。下面具体解释曰：此即显示常提波罗蜜清净功德，就是忍辱波罗蜜的清净功德。怎么样清净呢？神者得异想者，菩萨于彼不饶益者得饶益想，应许忍辱。何以故？唯称忍辱因故，就是第一想，有情之害为忍辱之因，就是能够起忍辱心的增长缘。就好像我们讲，你会不会游泳呢？把你扔到水里面去就知道了，你就会不会游就知道了。那么如果说，我想象当中我是会游泳的，因为这个动作我也看熟了，大概我也做得成了，没有机会实践，始终是理论型的这个嘞范围，那么真正有一天遇到水啊掉下去了的时候，结果他不会游，所以先呢掉下去呛了两口水，知道原来还不会游，那好，那就赶快提升自己，改进自己，就游好啊，学了，但不能是光说不练呢，那么就会游了，所以再掉到水里面呢是淹不死他了，会游了嘛，所以这个水呀、是那游不会游的一个嘞检测机会，那么现在有这个友情对我有伤害，比如说他诽谤我，你看广清乐好生的事迹不就是讲吗？他每天夜不倒单在大殿里面打坐念佛，天天都在大殿，后来有一天搬家就讲了，我们这个大雄宝殿功德箱被偷了，好，这讲了之后啊，大家心里 就开始想了，这个就是他在大殿里面做的，晚上都没有走，那么既然功德箱被这个钱偷掉了，那么他是谁呢？他又不说是谁偷的，那就肯定是他，只有他知道，所以大家都窃窃私语的议论，那么结果呢，这个几天之后啊，这个就大家就讲了，是看看我们老修行的这住山呢，修行了得了个什么？修行是要断烦恼吗？那结果呢？我们老修行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有修啊？为什么？他三天呢？既然我们大家都议论呢，他安之若素啊，没有觉得好像想不开呀，跟他就辩驳了、解释啊、辩白呀、等等啊，或者是心生困扰啊、烦恼没有？那大家都一下子呢升起了钦佩的心啊，才知道这修了什么。我们有的人修行呢，说你不要打扰我修行，别烦我，那么他还说修行呢，其实他还在烦恼怎么修行呢、他不叫修行，他叫修烦恼，所以这个堪忍之心就有这么个情境，所以才能够了知 你是不是真的说了有忍辱，于诸臭脑，于诸损害，心里面都可以宽恕，可以原谅。所以菩萨对于不饶益者呢，觉得是给自己修忍辱的一个机会，感恩他，感谢他对自己的帮助，饶益。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说他优点，说他的好事，赞叹他美滋滋的，你一提他的缺点，他脸就放下来了。我已经做得够好了，你还说我这不行那不行，我怎么行呢？烦恼就来了。所以就像好像衣服上有黑点呢，你不能说的。他愿意穿的给其他人看的，那实际上说出来赶快洗干净，看起来就很庄严。所以提出批评，指正缺点，难道不是好事？这菩萨就是有智慧，有这个深刻的愿心观察，所以他能够忍辱，忍辱，所以起饶益想，不是觉得是这个伤害想。而我们有的人呢，就很神经过敏一样的，你不能提他这样的，也不能提他那样的，这烦恼。这个就是有没有发心，有没有闻思，有没有深刻认识的差距。那么另外一种呢，菩萨于苦世习想生者，菩萨于受苦世中更生习想，何以故？成就利他因故。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对于这个受苦的事啊，菩萨能够升起欢喜心。我们一般人呢，就喜欢呢，这个趋吉避凶，烦恼的事情、苦的事情别惹我，就我不愿意啊，每天有赞叹我愿意。每天顺都是顺我的意，事情呢一帆风顺，这我喜欢。实际上就从社会学的角度上来讲呢，也不完全如此。有时候痛苦贫瘠是一种大财富。有的人因为贫苦啊，因为挫折了，他积累了人生经验，获得了历练，所以他遇到挫折，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能够坚持，能够含忍负重，百折不回。就像这个孟子讲的一样，富贵不能淫呢，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啊，等等。怎么样呢？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要苦其什么心志，饿其体肤，苦乏其身，这个劳其筋骨，当然我这里记得不是很全的，大概意思这样的，这些锤炼。所以菩萨对于苦事啊，自生欢喜想，怎么样呢？能够成就利他因，就是正是如此。这个是怎么样呢？耐劳苦忍，忍有三种嘛，耐怨害忍，于抱怨忍，于劳苦忍，于乏忍，就是能够承担种种辛劳，能够种种辛劳。你要帮助要布施，那你就去制作啦。比如说人家喜欢这个东西啊，你就制作种种，那就有辛苦嘛。那么人要听闻佛法，你要自己也修学了闻思啊。说的时候呢，还要种种方法了，那也辛苦。但是有这些努力啊，菩萨就能够实现理想，实现利众生的理想，所以正是种种苦，所以成熟种种资粮，那菩萨心生欢喜，不会说哎呀太累了不想做了。那我们一般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菩萨既无不饶益想，起处既苦想起处， 于谁编起忍，于何事其忍？菩萨在哪里其忍呢？在什么事上其忍呢？因为这些事情都是饶益的，这些事情都是欢喜的，所以他不会有怀疑，不会有这个嗔恼，不会有厌弃，所以实现忍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非常合宜的事情，所以菩萨的忍辱波罗蜜清净，这个就是菩萨忍辱清净的功德。先说到这些。